呢，一共有五堂信息。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头一堂信息，明天的下午跟晚上呢是我们的第二堂跟第三堂信息，主日的早上有第四堂，然后主日的下午呢有我们第五堂的信息。那其他四堂信息呢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震动时代中的一个盼望。今天晚上呢特别讲到在什么是震动啊，震动对人来说是个困惑，对不对？很多呢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不期而遇的一些情形呢把我们的生命呢带到一个困惑当中。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在走人生道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经历到的。就是我们呢从一个已知的领域走向一个未知的领域，从一个我们能掌控的领域走到了一个我们好像不能够掌控的一个领域，那这个叫做困惑啊。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呢，我们都经过人生的困惑啊。换句话说呢在这么多的困惑当中呢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呢，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生命的光啊，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里讲到困惑当中呢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盼望。为什么叫做盼望呢？盼望带人在困惑的里面呢找到一条可以实行的道路，在困惑的里面呢能够找到自己一个人生不改变的一个方向啊。C.S. Lewis 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绝望是人生的坟墓，绝望是人生的坟墓。所以亲爱朋友我们的信仰给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让人有一个盼望，而且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三个节日，是不是有感恩节，有复活节，有圣诞节。这三个节日都是庆祝一个人纪念一个人，感谢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复活节呢感谢耶稣为我们受死，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这个圣诞节呢感谢耶稣呢2000年以前呢诞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感恩节呢特别要感谢耶稣呢，特别是来到美国之后，是不是感谢耶稣呢在我们在这个新的国度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呢能够成家，能够立业，能够在这里呢经历到神很多很奇妙的恩典和祝福。那这个是感恩节这个是美国的三个节日。在中国有三个节日中秋节、端午节跟旧历年，是不是我们刚刚过端午节，对不对？今年吃了粽子举个手没吃粽子举个手我们这个明天晚上爱宴呢，明天晚上是不是爱宴明天晚上要准备几个粽子给那些没有吃过粽子的这个端午节呢也是纪念一个人，对不对？纪念谁屈原呢，屈原比耶稣还早的一个人，屈原是西元前四纪第四世纪的人2300多年前呢但屈原跟耶稣很不一样屈原死了就没再活过来了，而且屈原的死法是很特别的，是投汨罗江，对不对屈原呢是个怀才不遇的人但屈原呢为什么到今天大家会纪念到屈原呢？因为他是个思想家，他是个诗人他是一个政治家虽然怀才不遇楚怀王跟楚襄王都不喜欢他，是不是？不但如此把他驱逐出境，把他从楚国里面赶逐出去了。所以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呢他走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困惑当中屈原想不想死呢？屈原不想死，但他为什么死呢？在困惑中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出路耶稣呢在人的困惑当中呢给人出路所以我们看看屈原怎么说。这屈原呢在2400年以前呢在离骚第七章里面呢他有一段话叫路漫漫而修长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是翻成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seek and search I go all the way to pursue。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屈原是一个蛮认真的人，认真的人也是挺麻烦的人。为什么？认真的人是容易走到牛角尖里面去的人他说 we search we seek 所以屈原呢他寻找的他不单 seek 他也 search。 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来念研究生的，对不对？来念研究生的举手，你曾经是研究生的很多 你知道什么研究生？研究生要做 research， 对不对？什么是 research？ 就是 search 了半天没找到，再 research。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啊，都跟蛆一样一样，我们都在 search， 而且找了半天呢，没找到，再 research。所以我们都在 search， right？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我们也跟有屈原一样的胸怀，路漫漫而修长兮。我们做了中国民航啊，这个横渡太平洋，是不是啊？这个说我们也是路漫漫而修长兮啊。我们讲上下而求索，这个都是念 PhD 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或者念 Master 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在 search 啊，我们都在 search 啊。这个所以屈原呢，是在寻找人生道路跟方向的人。啊，屈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呢、啊。这个屈原呢，在《天问》里面呢，有一句话，他叫“何所不死，常人何所”。翻成普通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地方有不死之国？一般人在守候什么？啊，一般人在守“何所不死，常人何所”啊 ？Where can we find eternal life? What are people waiting for on earth?在离骚里面呢，他有另外一句话，他说为天地之无穷兮啊，哀人生之常情啊。这个跟我们在21世纪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很像啊。他说唯有天地永远长存呢，哀叹人生呢却充满了什么劳苦，哀叹人生却充满了劳苦。Heaven and earth last forever, but human's life is short and burdensome.啊，所以你知道屈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蛮有思想的人，他是好，他会问问题啊，所以他才写《天问》啊，《天问》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是不是？好多好多的问题，他问了好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呢都没有答案，所以就用今天一句简单的话，屈原写了这么多东西啊，用一句简单的白话文呢、啊，讲出来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人呢、啊，人如何能够寻找永生跟生命的意义呢？小朋友，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不好意思，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啊都有。但屈原呢，比我们早2400年的人，他也问过相同的问题，他也问过相同的问题。你发现一件事情啊。屈原这么有思想的人呢、啊，啊，这么有思想的人，这么有诗情画意的人呢、啊，他很会写诗啊，对不对？今天你看念他的《天问》，读他的《离骚》啊，哇，你就觉得这个人呢、啊，这个很有才干的、啊，很有才华呀、啊，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屈原是谁呢？屈原生于主前342年，所以主前第四世纪的人呢、啊。楚国人，他是个诗人，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个思想家啊，所以你知道他这个。有很多不同的 gift 啊，这个他活得很早啊，如果他活在今天呢，可能他是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不是啊？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最起码做个部长啊啊但是呢，当时呢，他怀才不遇啊，怀才不遇，最后他选了一条非常特别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他投汨罗江怎么样？而死，对不对？他投汨罗江而死。亲爱的朋友，我们刚刚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屈原想不想死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不对？不想死啊，不想死。但屈原为什么会像他这么聪明的人？我想屈原如果现在活着，他考 GRE 可能考满分，对不对？啊，他不读哈佛也读 MIT 是不是？哈啊，如果屈原活在今天呢，他可能是比我们还要聪明的一个人呢。He's very intelligent, right? 所以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啊，真正我们常常在纪念的人不多，是不是？同不同意？是啊。但为什么到现在人还纪念他？因为这个人挺聪明的，挺有才华的，是不是？也问了很多的问题啊。但这个人的死的方式啊，却是这个我们不敢跟随的，是不是？啊，你敢把你投五大湖而死啊？哈哈哈。不会的，但亲爱的朋友，屈原这么聪明的人呢，他为什么会寻死？这是我想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么聪明的人，他为什么走到一个地步？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他在上下求索，他的确是在寻找人生的问题，他在问很多的问题，这个寻找答案啊、哦。但他发现到一件事情啊，他这个路啊，走到一个绝路上去了啊、哦、，get very desperate。他想不想死？大家都说他不想死，的确他不想死。但他为什么会死呢？就是因为一个原因呢，他觉得找不到出路了，是不是？如果他觉得有出路，他绝对不会寻找死的。关键问题是，亲爱朋友，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常常走到一个低谷，走到一个难处，走到一个需要的里面呢，我们感觉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没有出路了，所以呢，怎么样？所以死了，对不对？最近台湾有一个政治很有名的人呢、啊，他的女儿在上海嫁给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结果他女儿跳楼自杀了。你知道这个事吧？叫什么名字来着？哦，关中，对了，关中的女儿，对不对？你说他想不想死呢？其实我相信他不想死，他还有父亲母亲在，对不对？他还有父亲母亲在，还这么小的孩子在，但为什么在那天晚上他想到跳楼自杀呢？亲爱的朋友，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走上绝路人来说，其实啊，他都不想死。他都不想死，当他人生走到一个节骨眼的时候啊，他找不到一条可以让他活下去的路啊，所以他怎么样走上了绝路啊？念自然科学的举个手，念自然科学的，念生物啊、医学啊、物理啊、化学啊、工程啊，你不也是吗？啊，手放下。这个是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这是19世纪末期跟20世纪初期也非常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叫 Boltzmann 啊，我们刚举手都念过热力学，对不对？热力学有个第二定律，第二定律呢就是讲到这个熵啊，这个 entropy 会往大的地方发展，对不对？啊，这跟我们今天自然科学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那 Boltzmann 呢，他是这个Austria 的一个物理学家，他是 University of Vienna。是维也纳大学呢物理系的一个教授，他在19世纪末期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呢就导出来了一个公式啊，就是 S equal to K log omega 啊，知道这个公式的举手哎，你们这些刚举手的人都不举了我不会为难你们，你们放心吧，你们肯定学过这个公式，不然你们怎么没学过？哇，是你们老师在教这个公式的时候你翘课了。这个是很有名的公式啊，跟 E equal to MC square 差不多一样有名的公式，非常有名的公式，就是 S equal to K log omega。 K 就是什么？就是 Boltzmann constant 啊， K 就是 Boltzmann constant， omega 是什么？这是 number of states， 对不对？ number of states， 换句话说呢，这个 entropy S 就是我们讲的熵啊，就是英文讲的 entropy， S equal to K log omega。 第一个导出来是谁啊？就是这个 Boltzmann。 Boltzmann 导出来这个公式的时候，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啊，哎呀，当时在欧洲的，你知道当时的文化的中心就在欧洲啊，那时候美国啊还不在世界文明的这个范围当中啊，这个当时这个 Boltzmann 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呢，哇，当时物理学家群起攻之啊，哇！但是 Boltzmann 是一个很聪明，但是很内向的人呢、啊。你知道后来 Boltzmann 怎么死的？ Boltzmann 是自杀死的。Boltzmann 呢、啊，后来大家呀攻击他呀，说他这个东西写错了，说他这个乱倒一通啊。这个后来这个 Boltzmann 自杀了。你知道这个图画是 Boltzmann 的墓碑啊。是他的 tombstone 啊，你看 Boltzmann 1844年到1906年啊，他的墓碑上啊只有一个字，只有一个 equation， 就是 S equal to K log omega， 这就是他的墓碑啊，这就是 Boltzmann 的墓碑啊。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每个念自然科学可能都没有 Boltzmann 那么聪明的，同不同意？是不是啊？我们可能都没有像波斯门那么聪明呢，但你会发现呢，他虽然这么聪明呢，可以说是绝顶聪明呢， 但为什么这个人会自杀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去自杀呢？啊，百思不解，对不对？就不过是承受了一些压力。他如果再被压个十年二十年呢，他就知道这个公司是非常有名的公司，他可能就不会自杀了。但就在那个压力的里面，亲爱朋友，他觉得他走投无路了，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了，他觉得在这么大的压力里面呢， There's no way out 啊，所以啊，拿条绳子啊，嘣掉一下，最简单。所以怎么样，太过去了。像朋友他都比我们聪明，屈原比我们聪明，波茨曼也比我们聪明，张国荣他不一定比我们聪明，但比我们帅。他是电影明星啊，他有一天呢，这个也从高楼上，他最怕的就是惧高，他有惧高症啊。但有一天呢，他觉得 no way out 的时候啊，他虽然有千万的家长，有许多的 reputation 啊，长得比我们在座的男士都漂亮，也没有白头发，但是有一天呢，见朋友他想不开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从楼上啊就跳下来了，就跳下来，就怎么样，也自杀了。还一个人呢，就是 Adolf Merkley， 这个搞金融啊，搞这个啊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的人可能知道这个人呢、啊。这个是德国的一个这个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的一个 giant， 他的这个身价多少？10个 billion US dollar 啊。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啊，留下了一个这个制药厂给他呀，大概只有40个人，但经过他的经营之后啊，成为几万人的大药厂，大药厂。啊，每年呢，几百个这个 million 这个 US dollar 的这个 revenue， 很多很有钱的一个人，啊，是个德国、啊、非常有名的一个企业家。在2009年的时候啊，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风暴，金融风暴到2009年的时候啊，他开始一下子啊，这么大的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呢，资金周转不灵呢，他就到处在银行借钱呢，啊，他没有一个银行愿意借给他呀。你要知道啊，有一天晚上啊，他觉得所有的希望啊都灭绝了，他呀也就自杀了。你知道，这么样一个好像在人看呢很 admire 的一个企业家啊，一个金融家，但是就是因为在金融风暴当中啊，在一个极大的好像一个艰难的里面，他走不出来的时候，亲爱朋友，他怎么样？他也自杀了。亲爱朋友，我们统统所有人加起来的钱呢、啊、可能比他呀不到他的1%啊。啊，他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么有名望的一个企业家呢，他在走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大的关键时刻的时候呢，他也自杀了。还有一个人叫海明威，他呢跟屈原就有点像了哈。海明威是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啊是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海明威啊，他写《老人与海》，对不对？《老人与海》这本书呢，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60岁生日的时候啊，从法国巴黎啊订香槟酒，从英国伦敦呢订中国菜。他呢，他在西班牙马德里啊看斗牛。所以你知道这海明威啊是很懂享受的一个人的啊，他也有钱享受啊，他是个非常懂享受的人的。因为他有一天呢、啊、走到一个人生低谷的时候啊，他在一个晚上啊，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啊，拿了一个双管猎枪啊，拿着双管猎枪啊对着自己的嘴巴呀砰扣了一枪呢、啊、他就这样过去了。亲爱朋友啊，我们讲到这些人呢，事实上都比我们有名，又聪明，长得又漂亮，是不是？ Bank account 呢，钱也比我们多。但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这一些人呢，他们走到人生一个道路上，他们想不想死？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都不想死。但为什么最后啊，会用死来了结他们的人生呢？就是一件事情，当一个人走到人生绝望之处啊， 啊，当人走到一个极大的困惑，好像走不出去的时候啊，他们选择了一个方式啊，解决他们的问题啊，就是一死了之，一死了之。所以，亲爱朋友，你要知道啊，这个人生的道路啊是有困惑的，人生的道路啊是有低谷的，人生的道路啊是有各式各样的场景的啊。你要知道，很多人啊他不一定会自杀，但他有什么？他有 depression。啊，很多人呢，他长期失眠；很多人呢，他可能长期肠胃病；他很多人呢，长期他睡不着觉。为什么？都是在一个困难的当中啊，他寻找不到什么答案跟出路，寻找不到答案跟出路。所以，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答案跟出路在哪里？就在耶稣那里。你所以认识耶稣啊，是非常非常重要。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们大家来念好不好？启示录22:13。我们写一点吧。耶稣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什么叫 Alpha？ 什么叫 Omega？ 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Alpha， 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Omega。啊，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就是 Alpha， 用英文讲啊，我就是 A， 我就是 Z。啊，我就是 A， 我就是 Z 啊，这个不但如此啊，他说我是什么？我是首先的，我是什么？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I am the beginning, I am the end。啊，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 A， 我是 Z，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要讲三遍呢 ？Alpha 跟首先的是一回事，初就是首先嘛，首先就是 Alpha 嘛。人家书上讲三遍呢，就是告诉你，告诉你，再告诉你 ，I am the beginning, I am the end。哦，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走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啊，你要记得这句话；如果你走在人生一个大的挑战当中啊，你要记得这句话；你走在人生的一个你觉得好像过不去的一个关口上面，你要记得这句话。因为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什么？我是末后的。”你知道，我们从 A 开始走。A, B, C, D, E, F, G, 走到啊 ,I, J, K, L, 哇走不下去了啊，像屈原走到 M, 啊张伯洋走到 N, 啊海明威走到 O, 走不下去了，怎么样？他们寻找一个方向啊，就是结束。但亲爱朋友，耶稣说我是开始，我是结束。I'm Alpha, I'm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所以亲爱朋友，你知道基督徒啊，我可以告诉你啊，刚刚这几个人，这五个人啊，包括 Boltzmann 在内啊，都不是基督徒，都不认识耶稣。你如果认识耶稣，你就知道什么叫首先的。我是历史的起点，我是历史的终点，你懂我意思吗？常常人呢，亲爱朋友，如果你不知道终点呢，你常常走到 MNOP 啊，你就走不下去了，对不对？ Q R 走不下去了，越走觉得越无望。我有个亲戚啊，是这个中国这个中央乐团的，中央乐团的，我们后来把他办移民呢、啊、办出来，他后来是在这个Phoenix 的 Symphony 是拉这个小提琴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他跟我讲啊，在文革的时候啊，他们中央乐团呢、啊、有三分之一的人自杀呀。中共的中央乐团呢、啊，中国的中央乐团呢，就是中国最好的、最拔尖的这些音乐家，中央乐团在文革的时候啊，三分之一的人自杀呀。为什么？太大的压力了。对，太大的羞辱了，太大这个生活的这个精神上各方面的压力。但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始，我是终。所以亲爱的朋友，你需要认识什么？你需要认识耶稣，你需要认识耶稣啊！因为人生的风浪啊，常常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人生很多的风浪啊，但再大的风浪，亲爱的朋友，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都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耶稣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所以亲爱的朋友， 如果他是结束啊，他就能够负你一切的责任。那今天关键在一件事情呢，你认不认识这位？他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开始，他是终了的这一位。千朋友，这个是关键问题，这个是关键问题啊！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一处圣经哈，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亲爱朋友，他们为什么自杀？觉得没路了，是不是？如果他觉得还有路可以走下去啊，啊 Mackler Adolf Mackler， 如果他觉得还有路走下去啊，他那天晚上不会自杀的。如果海明威觉得有路的，他不用双管乐枪啊，把自己这个一枪啊结束了。为什么？他觉得没路了 right？ 他觉得没路。但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个路很重要，你要找对了路啊，啊，人生呢啊才有个长远不变的价值。你知道时间是不可逆的，对不对？你如果买错了一个东西啊，啊，有些店呢，美国的店呢，还买来可以退的，对不对？啊，现在台湾买的东西啊，货一出名，概不退换，给你写在门口，啊，啊，啊，所以这个你买错了呢，对不对？又亏了一笔钱呢，啊，亲朋友，买错的东西啊，还容易，对不对？你可以，因为你还可以再赚钱，再去买一个对的东西。但亲爱朋友，时间是不可逆的，对不对？2011年过去了就过去了。2012年、2012年过去，过去就过去了；2013年过去就过去了。你知道，人生一年一年的往前走啊，所以这个一生的道路啊，你知道，一生的道路，你如果把它切开来看呢、啊，是一年一年的；一年一年道路，你把它切开来看呢、啊，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你把它切开来看呢、啊，是一天跟一天的；一天跟一天，你把它切开来看呢、啊，是一个小时加上一个小时、啊、加起来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把它分开来看呢，是一分一秒堆积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分秒堆积成小时，小时堆积成天，天堆积成周，周堆积成月，月堆积成年，年加年复一年呢，就是我们的一生。这就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亲爱的朋友，所以人生的道路是不能走错的，因为时间是不可逆的。我就看完我们教会一个老弟兄啊，他在老人公寓，我早上就陪他吃饭。陪他吃饭的时候，吃了一半的时候啊，结果另外来了一个老先生，哇，很生气啊啊！他说 "I'm so angry"， 我就看着他，我说你 angry 什么？他说 "Last night when I slept, I'm 93. This morning, I become 94." 哦、啊，他昨天晚上我睡下去的时候是93岁，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变94岁了。他 "I'm so angry"。他给我打气，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都养过小孩啊，我正在养小孩。小孩最想过什么？生日，对不对？小孩最想过生日啊！过生日前两个礼拜提醒你，某年某月某日我的生日到了，叫你千万不能忘记了。但亲爱朋友，生日过去了就过去了，是不是？啊，人越大好像越不喜欢过生日啊！啊，人越大越不喜欢过生日。丘吉尔年老的时候，他过生日的时候很凄凉啊！啊，他讲一句话，他说人生有三大知己：老妻、老狗、钞票。他讲人生有三大知己，为什么？他从这英国首相，二战之后英国首相下来，后来他竞选英国首相选输了，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事情，他被英国人民给拒绝了。啊、嗯，所以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这个孤单感。像朋友，人生的道路啊，弟兄姐妹，过去就过去。但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啊！”像朋友啊，有一首诗歌大家唱过没有？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
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是我引导，令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看顾，神要开道路，神要开道路。
所以小朋友，耶稣会为你开路，耶稣会为你开路。天兄姐妹，中国人讲过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你要知道，这跟圣经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亲爱朋友，所以当一个人走这个路的时候，往前行走，一方面我们要确定我们走在正路的上面啊，而且另外一方面要知道，这个路啊，它不会随着什么时间改变的，不会随着时间改变，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大路，亲爱朋友，当你走上觉得好像没路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来为你怎么样来开路啊。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啊，他在这个Applied Material 啊，你们这边的 Major Industry 是 Pharmaceutical， 我们那边是这个 Semiconductor 跟这个 Computer 啊， Computer 有很大的做仪器的公司叫做 Applied Material。 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啊，他经过好几波非常重大的这个，你知道这个经济一波上来一波下来，中间要 lay off， 要 rehire， lay off。 有一次啊，这个 Applied Material 要 lay off 员工啊，这个所有员工啊要 lay off 的名单出来了，啪，一大落人啊，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 Applied Material 的 manager， 后来这是他跟我交通的一个弟兄，跟我交通，我们的弟兄呢，他的名字也在上面的，哇，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大家开始为他祷告，就开始为他祷告。结果你知道，后来他们 president 这么大一个名单呢，你知道他按着顺序排下来的啊，不是按这个 ABCD 排下来，看这个对公司的这个重要程度啊排下来的。最后啊，这个 president 决定要开始砍了，啪一刀下来啊，我们这个弟兄以上的全留，我们这弟兄以下的全走。哇，他的头发被切掉啊，他以下的全走，他以上的全留啊，他以上的全留。亲爱朋友，当你觉得没有路的时候，耶稣是你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我们在中国大陆认识个弟兄啊，姓吴啊，他在武汉大学的，念什么，念水利。他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啊，这个也有分发，也有 volunteer 啊，他后来这个通通毕业之后，后来在这个云南呢，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啊，有个 opening， 全班呢没有人愿意去的。你知道早期的时候啊，党员都是身先士卒，对不对啊？要做这个劳动人民的榜样啊，所以这个最偏远的、最不好的地方，党员先去，对不对？现在没那回事了。哎呀，他们那班全班毕业之后啊，就是后来那个地方啊，没人要去，党员同志也没人要去，没人要去。后来啊，他祷告，耶稣跟他说：“你去。”他呀，后来大家开会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说：“他说我去。”哇，大家一下子啊，哇，全班静下来了，大家眼睛都看着他。哇，你去啊？那个地方啊，连个姑娘都找不到啊！啊，他就去了，他就孤家寡人一个人去了，去了，去了之后呢？真的是那边啊，没什么汉人的，很多少数民族，都少数民族，这个真的是找不到结婚的对象，他是一个人上去的，一个人上去的啊。结果呢，这个就在那里呢，就是一边平常呢，就是上班啊，做他这个水利的工作，开发。你知道中国的进步的地区啊，跟落后地区啊，差别非常非常大。我想你们很多从大陆来知道我在说什么啊，中间可以差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时间呢啊。他就在那边呢。就开始这个工作，然后呢，周末跟晚上就服侍。后来呢，这个他那服侍好多年呢，后来有个加拿大的宣教的团队啊，到这个云南那个山区啊，去服侍那些少数民族，服侍那些少数民族。 没关系，会有路的。就服侍一些少数民族，结果呢，有一天呢，他们聚会的时候啊，聚会还没开始，吴天凡弟兄啊，一个人在前面呢，准备聚会，结果呢，加拿大团队就进来了。那个加拿大团队进来之后啊，有一个姐妹啊，有一个单身的姐妹啊，一进到那个聚会当中啊，忽然上帝跟他讲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那个人就是你的丈夫。他说那个人呢、啊，就是你的丈夫啊，王子啊。吴天凡后来就跟这个姐妹结婚了。后来我们教会也是这个特会啊，还请了吴天凡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跟女儿一起来。哇，你知道混血儿长得很漂亮啊，啊，中西合璧啊，哇，长得小孩非常漂亮可爱。弟兄姐妹，人看起来是没路的，这个吴天凡上去啊，是一辈子啊要守活寡的。但弟兄姐妹，主预备，这叫做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现在朋友，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啊，当你真正来信耶稣，当你真正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当你觉得无路的时候，耶稣说有路就是有路。为什么？你会看见到路的出现。我们知道早期啊，早期在中国大陆这个很多西国宣教士区啊，西国宣教士有好多的团队，其中的团队叫内地会，内地会的创办人呢叫做哈森泰勒，就是戴德森弟兄啊，戴德森弟兄，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没有手机啊，啊，没有 email， 没有电话，所以你知道啊，这个他们西方人真正到了内地去服侍的时候啊，这个补给线很长的。有一天呢，他们家啊弹尽援绝，什么东西啊，吃的东西都没了，米都吃光了，什么都没了啊，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那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呢、啊，两个人呢、啊。做了个祷告，怎么祷告呢？就走到厨房啊，把米缸拿出来，空的米缸啊，啊，然后两个人呢，头钻进米缸了、啊，头钻到米缸里面呢、啊，就开始祷告，就说我们感谢你，米终于吃完了，啊，但是我们相信你是供应的神的，啊，你是开路的神的，啊，你是万有的主宰，啊，祷告完了，感谢赞美主，就睡觉了。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啊，一开门呢、啊，门口一大包米，门口一大包米。我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以前带领我的一个长者啊，叫史伯成弟兄，他现在还在加州，这才活着。他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他早期啊，他上海交大的，他是尼托森弟兄呢，等于是最年轻的一批同工了啊，就是解放的时候呢，就逃到台湾了。在台湾开始，他们开始设立教会。你说我们早期的传道人呢，是不知心的，是凭信心的，就是没有固定薪水的，是完全凭信心的。你知道吗？他跟他们几个同工一开始这个服侍的时候，没有钱呢，有一阵子不是没钱用完了，钱用完了，还有什么？还有白饭，还有什么？还有盐巴。啊，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啊，就蒸了一锅饭。桌上啊，就把饭摆出来，然后呢，有一盘盐呢，啊，然后开始祷告，开始祷告，祷告，祷告完了就准备啊，就是这个吃盐巴跟饭呢，啊，很奇怪，那天每一天晚上祷告完了，门铃响了，门铃响了，响了之后，一个姐妹啊，一个姐妹啊，主耶稣感动她呀，啊，做了一大碗红烧肉，做了一大碗红烧肉。就搬进来，很奇妙的是什么呢？每一天呢都感动他做一大碗红烧肉，啊，结果有一天邮差来了，结果有一天邮差来了，邮差来了之后呢，这个然后有一笔奉献款，有一笔奉献款进来了，奉献款进来呢，那就可以在这个支持所有的同工啊再往前，很奇妙一件事情啊，奉献款进来了之后，红烧肉也没了，红烧肉啊那天就停下来了。红烧肉那晚就停下来。弟兄姐妹，当你走到人生，你觉得在你的个人的 resource， 在你的智慧，在你所有的依靠的面前，你觉得好像都已经没有路了，像屈原一样啊，像张国荣一样啊，像这个 Berkeley 一样，像这个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Boltzmann 一样。但弟兄姐妹，耶稣那里有路。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所以亲爱朋友， 基督徒有一个把握，有一个把握就知道有路，有路。弟兄姐妹，耶稣跟你在一起啊，你的路就不会是一个走到尽头的路，好吗？你绝对会有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第二个东西啊，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真理。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如果不是真理啊，这个道路啊，虽然一时走通了，如果带你走上一条错误的路啊，这个挺危险的，对不对？危不危险呢？这个挺危险的。你要知道啊，二战的时候啊，德国、日本、意大利啊，当时是等于科技最进步的国家。二战的时候啊，德国的科技啊，是全世界最最最好的科技啊。德国的坦克车啊，是所有二战里面最好的坦克车。啊，你知道德国啊，德国这个一战结束之后啊，后来这个签这个凡尔赛合约，对不对？签凡尔赛合约的时候啊，德国人呢觉得非常屈辱，为什么？因为这个凡尔赛合约里面虽然停战了，德国负起第一次大战的所有的一些原因跟赔偿，所以一战结束之后啊，整个德国啊是陷在这个愁云惨雾当中啊，德国人呢很多人吃不饱。一战之后啊，你知道在那个情形里面啊，兴起的一个人呢叫希特勒。你知道当时啊，有好多好多的人呢没有父亲。一战结束之后啊，好多人没有父亲的，好多孩子长大没有父亲的啊，他们觉得这个希特勒是他们的希望。所以你知道希特勒最后能够成为独裁啊，是一个民主过程里面造成的独裁啊。他不是一开始就是枪杆子出政权的独裁，不是啊。他一开始啊是经过一个民选的过程啊，然后成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啊，然后大家会把他们的这个主权 surrender 去给他，觉得他是德国的希望。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很明显的，这是叫什么？这是一个错误的道路啊，错误的道路，所以带进什么？带进更多的人啊，二战之后啊。死了更多的人，带进了什么？带进一条绝路啊！虽然德国好像一下子啊非常辉煌，对不对？啊，把整个欧洲几乎都拿下来了。但亲爱的朋友，这不是真理啊！所以你知道德国最后满目疮痍啊，满目疮痍，最后这个希特勒自杀，对不对？二战之后啊，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你们知道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有没有人读历史的？二战里面呢，哪一个国家的人数死亡最多？苏联呢，有大量的人数死亡。你要知道，当时这个二战呢，一开始的时候，德国打苏联的时候啊，一路所向皆捷，一直打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在那一战的时候啊，这个天气巨变，在寒冬里面呢，哇，德国因为装备精良啊，但是苏联呢，这个不肯撤退，撤退的要被枪毙了。后来这个人海战术，后来把德国的整个前进的这个世道啊，把它拦住，但死亡了非常多的。二战里面呢，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苏联，还不是中国。苏联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差不多80%的孩子啊，到二战之后啊，在苏联的时候啊，是孤儿，也是在那个状况里面，亲爱朋友，斯大林会起来啊，斯大林啊，大家觉得没有父亲呢。大家觉得没有父亲 ，a generation without a father， 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呢，就把这个斯大林当做这个民族的希望，当成我未来的希望。但现在朋友，几十年走下去了，啊，也是走到一条绝路上去，对不对？啊，走到绝路上去。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一时有一个路啊，这很重要。但很重要一件事情啊，这个东西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真理。什么是真理啊？真理讲到一件事情，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不会随着空间改变，不会因着人的文化的改变而改变，这叫真理，是不是？真理是放诸四海怎么样皆准的，是不是？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啊！讲这句话的人呢，已经证实了他所信的东西是错的嘛， 亲爱的朋友，在整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东西呢会被淘汰的。在整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东西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因着时间物换星移的转变呢，会叫许许多多啊，你会发现从人类历史舞台上怎么样，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就消失。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呢，从2000年以前到现在，圣经的话没有改变一个字，对不对？它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所念的话，你要知道是西元第一世纪的，是西元第一世纪的话。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说它是真理啊？因为它不随着时间改变。不但如此，亲爱的朋友，圣经有66卷书，新约有27卷，旧约有39卷，一共加起来呢是66卷书。在这66卷书里面呢，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啊是预言。预言是什么？就是 prophecies。 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预言。新旧两约的预言呢，集中在两个族群。旧约的预言呢，集中在什么？集中在以色列人。新约的预言呢，集中在基督徒，包括信主的基督徒啊，包括信主的基督徒。那在这两个族群当中，你发现整个历史上啊，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呢，它的准确率啊，不是 80%， 不是 85%， 不是 90%， 不是 95%， 是 100%。 而且圣经里面，你要知道圣经里面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啊，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换句话说呢，它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大家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世界的七大帝国，七大帝国啊，埃及，我是讲的七大帝国是针对我刚刚讲到的以色列跟这个基督徒这两个族群的，讲到七大个帝国，是个在这个 Antichrist 这个七个大的帝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埃及，第二个是亚述啊，第三个是巴比伦，第四个是马代波斯，第五个是希腊，第六个是罗马，第七个呢是罗马帝国的复苏 The Revived Roman Empire 啊。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崛起的时候，亚历山大呀横扫欧亚非三州，你知道他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祭司啊是开门的，欢迎他进来的。开门的时候，一个祭司啊拿着旧约的但以理书给他看，但以理书就讲到希腊帝国的崛起啊。你知道当这个亚历山大看到这个但以理书上讲到这个希腊帝国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啊，他里面忽然生了一个敬畏神的心的，生了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所以你知道耶路撒冷呢，没有非一兵一卒，等于亚历山大是越过耶路撒冷过去的，一直打到印度，一直打到印度。弟兄姐妹，所以耶稣的话是真理，为什么？他不改变的。你知道人生最大的悲哀啊，就是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回头一看呢，发现什么？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再回头已百年身的。发现一件事情呢，我们这一生的 investment， 发现我们这一生所走的道路，所打拼的，所扶持的啊，结果是一个幻影，结果是一个错误。亲爱朋友，但你跟随耶稣啊，不会走到这条上面去。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真理。我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亲爱朋友，在众说纷纭的时代啊，人最难掌握的就是真理。特别是啊，你知道人读书读的越多啊，越相信的是一个相对的事实。但弟兄姐妹，圣经所讲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它不是个相对的事实，它是个真理。你喜欢它，它也对；你不喜欢它也对，这叫做真理。大家相信它的时候，它是真理；大家不相信它的时候，它仍然是真理。它不会随着人的喜好来起舞的，不会为了人的喜好啊，圣经照胆一下说，然后说同性恋是合法的，不会的。圣经之所以一版照胆，是因为一件事情呢，它供不应求，不是因为它里面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圣经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弟兄姐妹，一直到今天呢，他没有修改过一个字。为什么？因为神说这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什么？真理。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耶稣讲话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谨慎。为什么？因为这个话是真理啊。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怎么样？一句一话都不废去，都要什么？都要成就。哇，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宣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宣告啊，他的话是不改变的，不会随着时间改变，不会随着空间改变，也不会人随着人的文明的进步而被推翻的，这叫做真理。所以亲爱的朋友，包括今天晚上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啊，耶稣能够找到落脚之地，为什么？因为你会有份于耶稣所讲出来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亲爱朋友，这是人类里面的一个最大的宣告。亲爱朋友，所以我们不单有路，而且我们行走在什么真理的道路当中，我们行走在真理的道路当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第三个东西啊，耶稣说我就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亲爱朋友，道路重不重要？重要。真理重不重要？重要。因为没有这两个东西啊，我们寸步难行。没有这两个东西啊，人生是找不到一个固定不改变的方向的。没有这两个东西啊，弟兄姐妹，人类不可能往前行走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但第三个东西啊，比前面两个更重要，叫做什么？我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啊？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相信耶稣，得着耶稣的时候啊，我们不单得着从我们父母亲来的一个生命啊，我们还得着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啊，叫做新造的生命。啊，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所讲到的，我们从水跟圣灵重生的时候所得着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是个永远的生命，是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生命，也是我们明天后天的要进一步介绍给大家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如果耶稣只是道路跟真理啊，就停在这里啊，对我们来说啊就很麻烦了。为什么？这叫曲高和寡，这叫对牛弹琴。为什么？为什么？什么叫曲高和寡？曲太高啊，我这个人上不去，叫曲高和寡。什么叫对牛弹琴呢？牛听不懂啊，对不对？你举个贝多芬的交响乐，然后请一群牛，母牛、老牛、大牛、小牛、乳牛、黄牛全来了啊，没一个听得懂，这叫对牛弹琴。什么叫生命呢？生命就是能够走上这个道路跟真理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能够走上这个道路，走到这个真理的，这个叫做个生命。这个生命，亲爱朋友，这个生命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因为没有这个生命啊，下面的东西啊都白搭。你知道啊，十多年以前哦，我在大陆宣教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从上海到杭州的高速公路啊，刚刚盖好，刚刚盖好不太久。我每次到了上海之后啊，他们杭州的这个一些基督徒的生意人呢、啊，就来接我，接我。接我呢，这个到了这个机场呢，接了我之后呢，就开这个高速公路回去。哇，那是中国的高速公路啊！哇，真是啊，又舒服又漂亮啊，两边绿化做得非常好。哇，而且路啊非常平整啊，找不到一个坑啊。哇 ，spotless。哇，开在上面真的非常舒服啊，真是可以说心旷神怡啊。哇，好舒服，而且那个景观又非常漂亮，绿化做得非常好啊，比美国好多了。啊，你看我们这边有时候一个洞一个洞的，对。啊，我也是到底特律出差啊，不是去带特会啊。哎呀，那个路啊，一个洞一个洞的。我说你们底特律怎么回事啊？他说三大车厂都在这里，我们这些路是用来试车的。空空空。啊，那真是空得够呛啊，真是可以试车，因为那个车开久了肯定要坏的。啊，又颠的。哎，我是开觉得哇，真的很舒服啊！我就问那个我们那个企业家弟兄啊，哎，我说这么漂亮的 freeway 啊，怎么车这么少、啊？很少车子，啊，车子不多、啊，哇，真是！他就说啊，从上海到杭州啊，光收这个过路费啊，就要好几百块啊，来回一趟啊，就好几百块。他说中国人民呢，一般呢没这个收入啊，来开这种车，开几趟啊？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他说开几趟啊，一个月工资就没了。师兄姐妹，这个路是很漂亮啊，但是一般人呢没有那个生命呢去开这个路啊，你懂我意思吧？
什么叫道路、真理、生命啊？听懂没？这个道路高不高啊？高啊！耶稣的路都是高路啊，没低路的，是不是啊？为什么他不跟人妥协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说耶稣是对的，耶稣照样是这个样。全世界都说耶稣是不对的，他还是这个样。这叫高啊！啊，这个道路真理啊，有一定的高度的。但亲爱朋友，如果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永远就像一般人呢、啊，开不上这个福音位上去啊，这个福音位造好了，事实上啊，对大多数人来说、啊、是没用的。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开上这个路的经济条件，他没有那个实力啊，开到这个上面去啊。啊，当然最近好多了。啊，这个路就很多车子了，是不是？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能力，有一个生命的高度，有一个生命的本质，能够怎么样？活出耶稣所讲的道路和什么？和真理，活出这个道路，活出这个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亲爱的朋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说过这个话，也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个话。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说过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的。你看到《论语》啊，你看到《孟子》啊，你看到《大学》啊，你看到《中庸》啊，里面有很多话跟圣经有些很多的话是很类似的啊。圣经说什么？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对不对？孔老夫子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啊？这两个道理啊，一个是比较积极，一个比较消极。啊，但基本上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你可以说啊，这是个真理啊，因为这个耶稣也讲过，孔老夫子也讲过。你可以说孔老夫子啊，也跟真理搭上边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孔老夫子绝对会告诉你说，我就是生命。换句话说，你读《论语》，读一读啊啊，你就可以开上 freeway 了。你《论语》读完了之后啊，你还是你啊，《论语》还是《论语》啊。你懂我意思吗？啊！但耶稣不一样，听见没？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你觉得你没有爱人的时候，亲爱朋友，耶稣给你一个力量，怎么样？来爱。当你觉得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耶稣给你一个生命的大能，怎么样？叫你能够走下去，这叫做生命。这叫做生命，亲爱朋友，耶稣不单有道路、有真理，第三个是关键的东西，就是有生命的。亲爱朋友。耶稣会给人生命呢、啊？哦，这是太奇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啊，亲爱的朋友，他是赐生命的主啊。所以跟随耶稣啊，读圣经呢、啊，跟读《论语》是不一样的啊，跟苏格拉底讲的话也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给人什么？耶稣给人生命。我有个好朋友叫陈俊文呢、啊，你们可能有少数朋友认识他。他是这个南京大学的教授，40岁才来美国读 PhD 啊，40岁很好学啊，40岁啊，啊，是不是？冯燕今年几岁？你看已经三个小孩了啊，然后才来美国读 PhD 啊，啊，然后读了 PhD 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什么事啊？他认识耶稣了。他认识耶稣之后，后来就信耶稣了啊！信耶稣之后啊，啊，不是再被统计力学迷住了啊，被耶稣迷住了啊！然后在教会就开始服侍。后来他现在在 DC 有个教会，他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好、啊，那这个陈弟兄呢？他信耶稣之后，他以前有个负担呢，什么负担呢？要让他爸爸信耶稣。他爸爸在哪里？在南京啊，在南京啊，所以这就办探亲啊，就把他爸爸给办出来了。办出来之后呢，就带着他爸爸聚会，哇，聚了多久啊？聚了三个多月，在他家住了三个多月，然后有一天呢，啊，夜尽人生万籁俱静的时候啊，他们父子两个人呢、啊，在喝老人茶呀、啊，坐在这个客厅里面呢，他这个儿子啊，就跟爸爸说啊，爸爸，你要不要考虑信耶稣啊？啊，因为他带他爸爸听福音听了三个月了，啊，就问他爸爸一句话：“爸爸，你要不要考虑信耶稣啊？”因为他爸说什么？他爸爸是什么样的爸爸吗？他父亲呢、啊，在文革的时候，你知道红卫兵呢、啊、斗他的时候， 啊，抄他家的时候，把他家所有，他是一个佛教徒本来，他红卫兵到他家的时候，把他家所有的这些这个牛鬼蛇神的、啊、这些这个石的这个佛像啊，通通砸碎啊，砸在地上、啊，所以满地的碎玻璃啊，然后叫他光着膝盖啊，跪在这个碎玻璃上啊，叫他干嘛呢？叫他否认他的信仰。他信什么？他拜佛的，叫他否认他的信仰。而爸爸呢？他爸爸能够为他的信仰站住。所以你知道他爸是一个坚贞的什么佛教徒、啊、他爸是个坚贞的佛教徒、啊、今天晚上啊，这个陈弟兄就问他爸爸，他爸爸要不要考虑信耶稣啊？因为他爸怎么说，他儿子啊，他说我这一辈子啊，在佛的面前为你祷告，这一辈子啊，在佛的面前呢为你祷告，他祷告了几十年呢、啊、他说你原封未动啊，他说你原封未动，原封未动。他说我这次来了三个月啊，看见耶稣的大能啊，居然把你这样的人改变了。他说看见耶稣的大能啊，居然把你这样的人改变。他爸爸说什么？我要信你的耶稣啊。他爸就是因为看见一个改变的生命呢、啊、信了耶稣啊。后来受了洗。后来呢回来大陆，回大陆，好多年以前，因为他父亲年纪很大了，在一个晚上，他父亲呢睡觉之后啊，在睡梦当中啊，主就把他接走了，在睡梦当中啊，主把他接走，所以你知道没有任何的病痛，没有任何这个遗憾，主把他接走了。弟兄姐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生命。”这个第三个实在太重要了，亲爱的福音朋友，刚才好多位啊，举手，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耶稣不但有路，耶稣不但是真理，我告诉你，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借着耶稣的死里复活，耶稣的十字架解决了人罪的问题，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人，就是这里讲到的，我就是生命，而这个生命呢，是上帝可以赐予你的生命，可以赐予我的生命。啊，这个生命，亲爱朋友，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成为完全不一样的人。你们唱过一首诗歌吧，叫做你我可以再活一次，唱过没有？你可以再活一次，重新再活一次，把旧的岁月放弃，让新的重新开始，你可以再活一次，重新再活一次，把旧的岁月放弃，让新的重新开始，把旧的放弃，让新的重新开始。若有人在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你可以再活一次，重新再活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哦，亲爱的朋友，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哎呦，我最爱的是第三个，我就是生命。这个东西改变了我的一生，否则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这个靠着他所给我的新生命来走人生前面的道路。我人生也经过非常非常大的艰难，非常非常大的艰难。但弟兄姐妹，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呢，他是道路。它是真理，更重要，它是生命。弟兄姐妹，他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过新的生活，面对一切的难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得着的上头来的力量，上头来的赦免，上头来的恩典，上头来的祝福，叫我们和不信的人怎么样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啊，过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生活。我记得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在加州大学
这个搞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做到最艰难的时候啊，我是要把这个雷射光啊，我是搞光电的啊，把这个雷射光啊啊，要导到一个什么？导到一个大概你头发的这个1%、2%的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去啊，很小一个东西啊，哇哇，那个导那个不是 engineering 也不是 science， 那个是 art 啊。他导到一个这么小的东西里面去啊，哇，每天早上啊，每天早上啊，差不多9点钟啊进实验室，我每那时候每天带两个饭盒，中午一个晚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啊，做到12点钟呢啊， microwave 3分钟吃第一个饭盒，吃第一个饭盒啊，吃完之后呢休息几分钟啊啊啊，这个然后呢再继续做实验，做到做晚上6点啊，出来呢啊，吃第二个饭盒，啊啊，在这休息几分钟，深呼吸一口气啊，然后再去做实验的，做到晚上10点钟、11点钟，哇，有时候那个有时候倒了一整天倒不进去啊，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小的个东西啊，现在不是，那个时候是，啊，这个结果这个晚上倒到10点、11点的，我的实验室到我研究生宿舍，那时候我还单身还没结婚呢。到研究生宿舍啊，走路大概10分钟啊，哎，我就带着我的这个 suitcase 啊，我就走路啊，走回到我的那个研究生宿舍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个 apartment 啊，三楼啊，哇，那个爬那个楼梯都很累啊，啊，啪啪啪跑三楼，开了门呢、啊，要进去，哇，你知道累到什么程度、啊？我一躺下来啊，不用脱衣服，不用脱鞋子，我就可以睡到第二天，我是不失眠的。哈哈哈哈哈！啊，我就睡到第二天。你知道每天晚上就在那个时候啊，谁来了？耶稣来了。每天晚上啊，哎呀，回到寝室砰啊倒下来啊，哎呀，我觉得搞得我累得要死，要睡觉了。就耶稣什么？啊，起来读经、祷告、赞美神呢、啊？读经、祷告、赞美神呢、啊？啊，我跟主说啊，这道圣难，谁能听得懂呢？我跟主说，我说主啊，实在太累了，我说实在太累了啊，我说我没精力了，你知道每一天就在那个时刻、啊、圣灵裂天而降，哇，圣灵裂天而降来充满我，圣灵裂天而降充满我，哇，几分钟过去之后啊，整个人的精力啊，精神呢又恢复了，真的可以起来啊，洗个澡刷个牙啊，然后真的有很好的精神呢，真的有一段很好的时间呢，能够亲近神的，能够读经，能够祷告，能够敬拜神。弟兄姐妹，这叫生命。生命在于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认不认识这位赐生命的主？阿们。你认不认识这位赐生命的主？你若认识这位赐生命的主，我告诉你啊，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的 career 啊，经过很深的低谷啊，神都把我救回来了啊！我去年8月，我不知道我去年12月才来过哈、啊，嗯，你们太喜欢我了，6个月之后又把我请来了，好，你知道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你知道经过很深的低谷啊，经过很深的低谷。但在每一个低谷当中啊，你知道主都把我们拯救出来，主都把我们拯救出来，为什么？他是赐生命的主。去年8月我在台湾，有没有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有好几位啊，我也是台湾同胞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只是不太会讲台湾话。我去年8月回台湾呢，带领这个全台湾基督徒大学教授联合退休会，在宜兰大学啊，在宜兰大学这个带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啊，后来这个一个台大心理系的一个副教授，一个副教授就做这个，我们下午是 workshop， 他就做总结什么，他就讲啊，台湾现在两个行业啊是最短命的，哪两个行业啊？外科医生跟大学教授。哇，他讲出来我吓了一跳，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台湾现在搞这个5年500亿啊，你们知道台湾的5年500亿啊，因为台湾要挤进这个世界百大呀，啊， 就让台湾这些重点大学能够挤进世界的百大。所以呢，台湾有一个研究计划叫做五年五百亿，就是一年一百亿，就支持这些重点大学啊。所以这些重点大学的教授啊，做科研呢、啊，都是 24/7 啊，都是一个礼拜工作七天呢，每天都是挑灯夜战。所以台大、清华、交大、成大都有很多这个教授啊，过劳死啊，四十几岁、五十出头啊，啊，在这个自己的教研室啊做 research 啊，进去了就没出来，一天不出来，大家觉得奇怪，两天还没出来，三天。四天都没出来，就打电话911，台湾是119，台湾跟美国是倒过来的，台湾是119啊，打119，然后警察来了，破门而入，哇，发现了，就这些教授，就过劳死在这个自己的教研室上了，就这样死掉了，哇，那个。台大心理学教授做完了就想说，很多基督徒教授啊也是在这个光景当中啊。后来我做总结啊，我跟人讲，我说基督徒不能过这种生活，我说我们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呢、我说耶稣是给我们生命啊，拒绝过烧砖的生活，烧砖的生活就是奴隶的生活了啊，也在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解放白奴啊，就是白领阶级的奴隶啊，我们要解放白奴啊，你知道很多人啊有社会地位看起来也挺文雅的，但是其实是奴隶、啊、叫做白奴，懂吧？白奴，你不要笑，你可能就是个白奴啊。我就跟他说啊，我说我做大学教授啊，从92年到现在，那时候18年，现在已经19年了，我说跟你讲一件事情，我几乎从来没加过班。哇，他们一听到眼睛嘣放大了。我说我发表了快600篇文章了。我说发表了快600篇文章。我说我几乎从来没加过班。好、哦。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要用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呢来过地上的生活。什么样的生命呢？上帝给你的生命。上帝给你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个新造的生命，是一个有创意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拒绝做奴隶的生命，是什么？是有上帝的荣光，是有上帝的创意，是有上帝的勇敢，是有上帝的高度，是有上帝的宽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这边讲到对不对？就没有能够到父那里去，什么意思啊？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什么父亲呢、啊？上帝是你爸，也是我爸。给你旁边准备讲一声呢、啊，上帝是你爸。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要知道，上帝如果是你爸，那你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上帝是你爸，你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如果他是我爸呀，那我就是他儿子了，是不是？那我爸所有的都是我的了。是不是？就是 under my disposal， 就是我可以去使用的啊，我可以去支取的。弟兄姐妹，这叫神的什么？神的儿女。我就跟他们讲啊，做 research 要有创意啊，弟兄姐妹，这是创意的生命啊，做 research 要有创意、啊。你知道为什么做 research 苦啊？做 research 最苦的就是没创意，你懂不懂？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这种 research 也是做的最辛苦的。为什么？跟着别人后面走啊。好的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都是不好的，不能说不好，不好做的，你懂我意思吧？好做的就做完了。甚至有些人做 PhD 啊，搞了半天呢、啊，发一篇文章、两篇文章，或发不出文章，其实不一定是他不好，因为他找那个题目本来就不好发文章。但有些题目啊，蒙着就可以发篇文章的，你就要多祷告啊，就这样。主啊，你想到个点子啊，闭着眼睛走过去啊，都可以发表好多篇文章的。弟兄姐妹，这叫创意，这叫什么？这叫生命。阿们，这叫生命。你知道台湾那个 research 为什么苦啊？啊，有一个新的领域进来，老美先走一遍，走过去了。然后呢，欧洲的国家再走一遍，又走过去了。日本又走一遍，又走过去了。啊，走的差不多了，台湾人上去了。哇，所以走的辛苦啊。 所以弟兄姐妹，生命，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当你真的认识上帝的时候啊，上帝会给你一个新的创意啊。你要知道，我在奥斯汀啊认识一个外科医生啊，搞肿瘤的，他是什么？他是个天主教徒，他是天主教徒啊，天主教跟我们拜的是同一位神啊，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他怎么找我呢？因为他开个公司啊，他跟我讲个属灵经历啊。他是个医生呢，他也是在他们这个天主教里面呢，追求内在生活啊，追求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神父为他们按手祷告，神父啊，为他们按手祷告，啊，他说他被按手祷告的时候啊，就 slain the spirit 啊，圣灵把他击倒在地上啊，他就 slain the spirit。他说在 slain the spirit 之后呢，他说忽然想，忽然上帝啊，把天打开了，让他想到一个药方子，也想到一个药方子。因为我不是搞 biomedical 的，他说这个药方子啊，就讲到一个东西啊，他所有的癌症啊，都是有一对什么遗传基因的这个错位啊，这个 permutation 不对啊。上帝忽然给他的一个 recipe 啊，啊，是能够去做这个改变的，去做这个改变的啊。我这几年还没跟他联络，后来他就跟我说，后来他这个申请了 patent， 后来这个成立了公司，现在还在做 research。那他就跟我讲啊，他说这个 idea 是真正是从主那里给他的，他事实上不是他想出来的，不是他想出来的。啊，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当我们走到很多我们的 career 的一个瓶颈啊，我们人生的一个瓶颈啊，我们夫妻关系的瓶颈，亲子关系的瓶颈，健康的瓶颈，生命的瓶颈，亲爱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它是什么？它是生命。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病人呢，我们绝对为他祷告。祷告要干什么？叫主医治他。有没有得医治？很多人得医治。有没有不得医治？很多人不得医治。不得医治怎么办？有人就走了，对不对？就是我们讲人就死掉了，是不是？那死了怎么办？死了继续为他祷告，祷告下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死里不复活怎么办？继续埋了，是不是？他这生走到终点。但第二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什么？也必复活。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为他祷告，他不复活。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今天把他给埋葬了，把他给埋葬了。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复活的。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掉也必复活。你知道好多年以前啊，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有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访问学者，年纪蛮大的，经过文革的啊，经过文革的，后来讲完道之后啊，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讲的是真的，这个神真不公平。他跟我说，他说这个神真不公平。我说为什么神不公平啊？他说你知不知道啊，在文革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知道我看过多少好人被活活斗死的啊，多少坏人啊，最后死的时候得了个善终啊。他跟我讲，他说神真不公平。我就跟他说啊，你为什么觉得上帝不公平啊？你会觉得人死如灯灭，所以上帝不公平的。我说你所观察的现象正是告诉你一件事情，肉身的死亡啊不是结束，你知道吗？肉身的死亡不是结束。为什么？这个因果关系啊还没有达到一个圆满的状态，你懂我意思吗？我去年12月来的时候，你们个小弟兄小姐妹啊，是不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还特别到医院，去年12月来说，我特别到医院去为他祷告，特别为他祷告啊。我们老姐妹的弟兄主也接走，今年你们有一个小的，有一个年长的，主都接走了，对不对？难不难过？我第一次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非常难过。我说主啊，怎么回事？这么多人祷告，这么多人祷告，但主把他接走了，主把他接走了。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在基督里面呢，这个不是结束，死不是结束。 弟兄姐妹，复活在我，生命怎么样？也在我。阿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最近这句话特别摸到我的心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人生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年纪越大，在你整个人生过程当中啊，不解的奥秘越多，对不对？会不会？小娃娃刚生下来啊，他没什么不解的奥秘啊，是不是？但你年纪越大，就越多不解的奥秘。像年纪比我今年52岁啊，虽然看起来像42岁啊。我今年52岁啊，我想年纪比我大的人呢、啊，在我们这边哥哥姐姐啊、叔叔伯伯们啊，你人生里面不解的奥秘啊，肯定比我多。为什么？因为你在世上啊，年日比我久、啊，有没有不解的奥秘？有没有？有没有？有啊，人生有不解的奥秘啊，人生有不解。但是弟兄姐妹朋友，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为什么是奥秘？我现在只走到 M N O。P 还有 QRSTUVWXYZ， 耶稣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 A， 我是 Z，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为什么耶稣最后，你要知道我们刚刚念的那段圣经呢，是圣经里面最后一章圣经呢，在圣经呢讲到整个人类历史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始，我是终。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走不到终点，你懂我意思吗？海明威没走到终点，屈原没走到终点啊，那个张先生很漂亮的明星也没走到终点。为什么？他不认识耶稣。亲爱朋友，巴望你我能认识耶稣啊，因着耶稣，耶稣啊，亲爱朋友，我们若得着神一切的什么，一切的丰盛跟祝福。所以说，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什么？到父那里去。什么是父？我们最后看一下雅各书1:17，好吧，雅各书1:17，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这位父是众光之父，这个光是光明的光，良善的光啊，充满爱的光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什么？众光之父。众光之父就是约翰福音14:6，耶稣讲的，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够到什么？到父那里去。亲爱朋友，你所到的这位父，亲爱朋友，不是贫穷潦倒的爸爸啊，不是手无寸铁的爸爸，不是啊，什么都没有的爸爸。你到了这位父亲面前啊，是一切众善的源头。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什么？都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怎么样降下来的。所以，亲爱朋友，很多人你不认识没关系，耶稣你不能不认识，因为耶稣你若不认识啊，你就没办法回到这位众光之父的面前。不回到这位众光之父的面前呢，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的全备的赏赐，怎么样？就临不到你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怎么样？就临不到你啊！哦，亲爱朋友，所以我们就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亲爱朋友，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认识耶稣。你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呢？我们最后读一节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1:12-13，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亲爱朋友，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就是耶稣。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什么？从神生的。 哦，所以亲爱的朋友，这里有个关键的事情，叫你如何能够来到这位众光的父之父的面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回到父神那里去。这位父是怎样的父呢？是众光之父，各样美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从这位父而来。亲爱的朋友，但你如何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呢？接待耶稣，他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赐给人新的生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生命。叫一切信他的人，弟兄姐妹，接待他的人呢，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亲爱朋友，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区域，我们现在居住在不同的城市，但因着我们都接待了耶稣，都相信了他，我们都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亲爱朋友，今天晚上当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盼望每一位福音朋友，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进来，接受耶稣进来。亲爱朋友，很多人呢，你认识不认识呢都不是挺要紧，但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认识，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借着耶稣，亲爱朋友，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借着耶稣你能够得着道路真理生命，借着耶稣你能够回到众光之父那里去，你能够得着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啊，他能够成为你生命最大的祝福。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啊，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一位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感谢你。耶稣，虽然今天晚上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背景，我们也走在人生不同的高度，但耶稣，我们把今天晚上每一个需要的心灵带到你的面前来。主耶稣，在孩子16岁那一年，你怎样遇见我，把真理的光照在我的里面，叫我认识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并且在过去这36年的里面，主啊，你每一天来引导我，帮助我，提升我，带领我。耶稣，我对你每一个奇妙的作为献上感谢，献上敬拜。今天晚上，主啊，在熙来攘往的人群当中，你带领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聚集，我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再次带到主的面前来。耶稣，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求你今天晚上把信心坐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叫每一个人因着相信你，因着接受你，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一个奇妙的提升，一个奇妙的跨越，一个奇妙的触摸。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主耶稣，你为我们的做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稣，今天晚上我们要得着你工作的果效，我们在这里凭着信来接受你。主，你应许说，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赐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今天晚上把这个荣耀的身份赐给我们每一位，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的名。